欢迎来到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的课程。我们这个主题是行云流水的思维，一代宗师老子的探索，第25集，是81章的第12章，它是在论取舍之道。所以本章啊，又名啊繁盛的取舍之道。取舍之道呢，我们首先要论的是我们的知识背景。你的知识越广博，你所取舍的越正确，那你的经验能力也是一样的。还有第三个呢，就是见贤思齐，你心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典范，也有帮助你的取舍。还有见不贤内省啊，就是有些是你警惕的这些小人恶人啊，所以都看到他们这种行为模式啊，都有助于你在取舍当中啊，你不管是找到善之事，或是做到善法，对之恶法，远离恶之事，那还有呢，就是在我们日用平常里面呢、啊，我们也要对重要的、紧急的、重要的、不紧急的、不重要、紧急的、不重要、不紧急的来论这个取舍。这个我们上次啊都说过了，那重要的不紧急的，特别是重拾自己的那一份呢，更要取过来。那要舍掉的是那个不重要的不紧急的，不重要的紧急的，或者是有时候连重要紧急的都要舍掉啊。比如说很多人忙于工作，要缴房屋贷款、缴车子贷款、缴孩子的教育这些费用啊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从早忙到晚，其实他忽略了充实他自己的重要。那我的老师啊，行功老师，他亲近学功老师多年了，他家里面并不富有，他有时候 还想出去兼差，但是老师的课很多，他放弃了去兼差的机会。那几十年的对他的培养啊，反而成就他一代的这些这个儒学佛学的内涵啊，能够发挥他人生的价值。所以这个取舍当中啊，要来论啊，你真正你人生的价值在哪里，核心的意义在哪里。那第六个呢，就是关键时刻啊，要走对的路啊，那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尤其人生啊，在面临这个重要的抉择的时候啊，往往让你举棋不定。如何让你在重要的面临重要的分歧点的时候，你走对的路啊，那更是你人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，那比你的努力还要重要。好，以上啊是前言。那我们再看这个架构啊，我们分为两段，第一段是约着凡的取舍，第二段呢是约着圣人。那凡夫呢，我们这个往往啊都容易在境界里面呢、随境而转，就是以物易境，随着境界啊，这个名利场合啊，我们就堕落于这些世俗，堕落于庸常。成为渔夫，成为无智者，成为凡俗之人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在面临这些情境的时候呢，要不取他的形象，要不取他的随好。不取形象就是不要面对这些可遇境，面对这些让我们能够妄想纷飞的这个消极的、懈怠的，乃至于这个随顺大家所造的恶的共业的，这些都是我们不要去面对的境界。就算面对的境界呀，也不要认为他们是好的啊。那这里面老子啊分为五段，第一段曰眼所缘，就是眼睛所看的；第二段是曰耳所缘，是耳朵所听到的；第三段是曰舌所尝啊，是舌头所尝的；第四段呢是纵欲享乐的部分啊；第五段是财货的部分，这些都要好好的取舍。那再来呢，约着圣人的部分呢、要懂得这个圣人呢、他之所以成为圣人呢，他都是在世俗上，他是取知足的那一份，不是取不知足的那一份。那对道来讲，他是取这个道，舍这个非道，所以让他能够转凡成圣啊，能够从这个世俗啊变成君子之行。好，以上就是一个取舍之道。那我们来论啊，说首先来论这个眼所缘的部分啊，叫做五色令人目盲，青黄赤白黑啊， 当然它可以组成一切的颜色，那各种的颜色，这叫眼花缭乱，让人目盲。其实眼睛看这些哪里是目盲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五彩缤纷。尤其这些深色的场合，这些名闻利养、歌功颂德，这些美妙的场合里面，眼睛所看到让人目盲。目盲就是心眼渐渐的昏聩，眼睛虽然看得很舒服，可是心眼已经昏聩，没有什么善恶抉择的能力。人在这个场合里面待久了以后啊，眼睛已经失去了觉察的能力。那明明孔子告诉我们叫做视思明，就眼睛想办法看得明白，已经不明白了。所以往往在古代里面，昏君会把奸臣看成忠臣，把忠臣看成奸臣，就五色令人目盲。这是我们在深色场合里面迷失自己的过程，乃至于会有可怕的结果。那第二个呢，约着耳朵所缘，叫做五音令人耳聋。那五音，当然我们一般音阶有五个或七个，分为可意跟不可意。这个靡靡之音，这个黄色音乐，这些颓废的音乐，乃至于这些歌功颂德，对你拍马屁，说很多的好话，明明我做的很多的错误的事情，他却反而来赞叹我，来欣赏我，那这些五音，令人耳聋，间接的让人家耳朵，失去了觉察的能力。孔子说，君子九思里面，要听思从，耳朵想办法听明白，听得出，这个声音，是一个平和的音乐，是一个向上的音乐，是一个鼓励自己心智的音乐，归过劝善的声音，是一个帮助自己尽德修业的声音，可是往往这些靡靡之音，这些坏朋友，这些玩乐的朋友，这些小人堆里面，往往这些音创造的声音，或是耳朵里面，交谈的声音，都让我们耳朵失去了觉察的能力，好，让我们堕落于世俗，德学，每天退步，而不自知，终于使自己，成为凡俗堆里面的人物。好，以上是第二个耳朵所缘。第三个，舌头所尝，酸甜苦辣咸淡，那个还有可以组成很多的味道。人家说，朱门酒肉臭，这些宴客的场合，这个杯酒交工，这些名闻利养的交流的这场合，大块大块的吃肉，大口大口的喝酒，虽然让人口爽，可是让人心智昏聩，这个口，已经吃不出青菜的滋味，菜根的滋味都吃不出来，就是这个口已经是不知足了，所以往往流于宴会的场合而不肯离开，在这样的场合堆里面，给自己的是浪费时间，交到不好的朋友，乃至于交谈一些不该说的话，甚至在这里引发欲望，创造很多的杀机，对自己造成很多的祸患都不知道。好，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在纵欲享乐的部分，身体的部分，叫做驰骋甜猎，令人心发狂。驰骋，就是骑马打猎的时候，令人心发狂，就是游走于外境，那个朋友之间，这个出去游山玩水，当然古人出去游山玩水，朋友在一起，出去游山玩水，这种来以山水来养情正好。但是这里不是，这里是打猎，这个出去游玩，乃至于这个种种的这些应酬，让你没有专注的能力，心浮气躁，所以叫做令人心发狂，已经专注不了了。所以以前管宁跟华英读书，华英很喜欢外面的锣鼓喧天，这样闵子骞早期的时候，进入孔门的时候也很喜欢那种达官贵人经过的那种声音，不但说身体里面想要出去这个游荡，连心里面也都出去游荡了。这个叫做令人心发狂，已经没办法专注在你的学业上，没办法好好的把这些东西内化， 所以人久而久之啊，慢慢的流于昏聩。那再来呢，就是约着财货的部分啊，叫做难得之货，令人行妨。难得之货就是这些贵重的东西啊，令人行妨。那个行妨就是妨碍行。什么叫妨碍行呢？就是你的尽德修业啊，已经被这个想要获取财物的这个行持啊所阻挡。人已经在喜欢在收集这些难得之货，接受贿赂，接受这些珍奇之货，那这个心思已经动在这里，所以容易贪污淫私舞弊，或者跟人家做这个利益的结盟，慢慢的这个溢出道德的范围，乃至做出伤天害理的行为，这个时候令人行妨。要让人好好的修道已经不可能了，妨碍他行于正道上，行于善道上，行于大道上。所以我们凡夫啊，要在尽德修业上啊，在重要的不紧急上充实自己啊，要在眼睛上抉择，在耳朵上抉择，在舌头上抉择，在身体上抉择，在这个境界上抉择啊，要像圣人这样。圣人他是怎么个取舍呢？老子最后说：“是以圣人啊，为父不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”为父不为目啊，就是说在日常受用里面啊，我只是让我这个身体啊，能够活下去，延续这个生命，管他美食还是粗茶淡饭。管他是锦衣玉食还是胆丝飘影，我是为父，为父就是饱足就好，不为目，不会随着眼睛所转，耳朵所转，鼻子舌头所转，不会去追求美食美色美香美味，乃至美好的境界，美好的财货，不会被他所转。那超果腹就好，人家说胆丝飘影居肉相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或者是反舒适饮水，乐在其中。那并不是说他们不去受用好的，不是哦，邦有道，富且贵焉，没有关系的，受用好的都没有关系，受用差的都没关系啊。受用好的知不知道呢？知道。受用差的时候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会不会被他转呢？不会。叫做为父不为目，不是说圣人呆呆的，好境界也不知道好，坏境界坏也不知道坏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说知其好，但是不随其转；知其坏而不随其转；知其好不会生贪，知其坏不会生嗔啊。那这样的人啊，就是一种圣人的取舍。取呢，就是说这些是我受用的，不该我受用的我舍，该我受用的我取。哪怕是富贵，哪怕是贫贱，邦无道的时候我取贫贱，邦有道的时候我取富贵。那舍得的时候，邦无道的时候我舍富贵，邦有道的时候我舍贫贱。这个取舍，我是为富不为目，我只是把我养好。但我的人生的重点呢，是尽德修业，是亲近善友，是大家共造善业，是为了理想来奋斗，为了利益友情啊。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跟价值，所以故去彼取此啊，去彼呢，去这个，会让人目盲的五色，会让人耳聋的五音，会让人口爽的五味，会让人发狂心发狂的甜猎，会让人行妨的财货，去彼取此啊，取此就是，这个只是取受用而已。就好像说佛门的一教经说，像蜜蜂一样去采蜜蜂，采那个花，只是采它的蜜，那不会去沾染贪婪于这个花，只是采蜜来养生而已，只是取食来养生。苏东坡的赤壁如说：“耳得之而成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使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”就是你眼睛所看的，耳朵所听的，这个不管它是悦耳的不悦耳的，都是来警惕自己的，或者是自己对 可以增上自己的，启发自己的，像孔子耳顺一样，眼睛也是眼顺，耳朵也是耳顺，舌头呢也是舌顺，身体也是身顺，就是造次必于事，颠沛必于事，在这个境界当中啊，第一个要么就是躲避这些凶险的境界、可遇的境界、堕落的境界、庸俗的境界，那不想面对的也没关系，也不取他而生贪，不取他而生嗔，能够保持平常心，能够这个提升自己的内涵，这才是真正善于面对境界的人，这才是圣人真正的取舍之道。这一章啊，到底有什么世间的应用呢？我们在老子的第十章里面就讲到说，天门开合能无慈夫，那个天门呢，就是眼睛打开，耳朵打开，开合就是眼睛打开关起来，耳朵打开关起来，或者是舌头长或者不长，身体接触或者不接触，这种天门开合能无慈乎，慈就是柔顺，静静的观察，静静的观察就是不取形象，不取随好，不取形象就是不要对可遇境，不取随好就对的可遇境呢，不要去贪婪，那这些啊都是从容自己修道的能力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这一章的取舍就告诉我们，其实重在法喜内涵，重在用精神来创造生活的情趣，胜过于求职啊，求取声色美味或职。所以这个总而言之啊，精神的内涵太重要了。当然你借着物质啊，有时候比如说你是富贵的，你的能力能发挥，你是富贵的，那你去享受啊，这个享受当中不生贪的那一份呢，其实也是圣人的情怀。子路说，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，避之而无患，就是处富贵的胸怀。第三个呢，我们要了解啊，追求流行啊，追求这些品牌啊，我们容易陷入对手的框架啊，就是说在五色五音啊五味这些，我们也可以引申到这个世间的这些品牌的追求啊，它容易流入对手的框架啊，那我们也这样的发展，结果呢，我们随它而起舞啊，我们自己进入险境啊，所以做事业也是一样，有时候不要随着时代的潮流。雪宫老师说啊，他不留俗也不落伍，不留俗就是这些俗他不留啊，不入流，但是也不落伍，就是时代走到哪里啊，他也很清楚啊。好，这第三，那第四呢？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，领导者他其实重视的是人民充实内涵，所以不是创造五色五声五味，让人民在里面呢，追逐物欲哈，这个发展欲望，其实不是，是这一章反而告诉要我们是要充实人民的内涵。所以在《子路篇》里面呢，孔子到魏国去的时候，然有驾车，看到魏国富庶的时候啊，然有问孔子怎么办啊，孔子说还要再教之啊。好，这是第四个我们世间的运用。那第五个呢，在事业上啊，我们可以从这章里面看到，策略选择过多，容易让自己眼花缭乱，像五色五声啊。第二个呢，外界杂音纷扰，但是如果它不合道不合利人的，纵然再发财，纵然再发迹，都不要。那再来呢？第三个呢？对眼前的盈利啊，尝到甜头啊，感觉良好，也要小心，避免自己贬值，要掌握核心价值。那第四个告诉我们呢、啊？过度的追求这个趋势啊，其实有时候反而是自己败亡的开始哈。那第五个呢？要追求高获利的策略投资啊，这一分呢也是要小心，一定要看到它到底有没有合乎这个人类的需求，到底在良知上啊有没有违背自己的良知。这都是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可以引申的反思。好，以上是这一章啊简单的大意。那我们来看这一章的总结。第一个， 行云流水的思维，一代宗师老子的探索，好，第25集，也是81章，老子的第12章，就是繁盛的取舍之道。那原来取舍的关键呢，我们就在前言说的，自己的知识、自己的经验能力，自己是不是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内省，有这个倾向啊。那此外，人世间的取舍啊，还要看到说哪些是重要而不紧急的，这个反而有时候是最重要的。你眼前看是不紧急啊，可是后面啊，一旦你没有好好充实自己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应付未来的变化。所以我们平常的心态跟做法，如果我们都好好的做抉择的时候，会在关键时期啊，会抉择出最正确的走向。那第二个，本章也给团队领导者们的醒思，你如果能够得人才啊，必须是一个热爱学习、不断自我充实的人。如果总是带领团队去娱乐、去团刊、去铭记情感、在追逐声色感官的刺激、而不去学习、那人才也会逐渐的流失。人才有时候是 你有没有给他意义，你有没有给他这个好好的充实、他从你这里是不是得到真正他所需要的这些精神食粮，有时候都比外在的享乐还要重要。就像《论语》为子第18里面啊，鲁国的乐师啊，大师自四起，鲁哀公那时候啊，鲁国的国君啊，比照天子，一天有4顿饭。那第一顿饭的时候是大师来这个奏乐，结果他跑到齐国。第二顿饭呢、是牙反这个干啊，跑到楚国去。第三顿饭的时候是聊这个、去跑到蔡的去。第四顿饭呢、是缺这个乐师、跑到秦国去。那古方鼠啊入于河啊，波摇鼓入于汉，少司养吉庆香啊入于海。这些换句话说，这些乐师啊都跑光了。这就是鲁军啊贪图享乐，国家礼崩乐坏，这些乐师们啊纷纷选择离开。那这一章里面呢、有一些很美好的观念，我们到《论语》的时候再来好好的讲。那第三呢，我们本章从反面来看呢、五色、五音、五味，难得之祸带给人的过患，所以要提醒人们呢，要少欲知足。那从正面来看，我们也可以通过世间的音声影像来学习自我充实，甚至通过富与贵来稳健经营人生的事业。第四，老子说应该为富不为目，但换一个角度，答案也不止一个，其中还有多种的可能。例如像美国学者海格安索夫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就谈到，多角化的经营策略及应用多种新产品来开发新市场。往往多角化经营的成功啊，都要靠企业领导者站在利益社会，提供人们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来作为动机，而不是只有追逐增加自己的财富。追逐这个财富完成个人生活的满足啊，这是不行的，应该要结合人才团队，做出许多经营的想象，达成多元的发展，能够拓展企业的版图。第五呢，以上就是本章啊大致的讲解。那下一集是本章的问答，我们将进一步的来学习圣贤君子的取舍之道。那敬祝大家学习愉快，也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。